请最大德翻开《首楞严经》439页，我们今天从439页经文第三行开始讲起啊，439页经文第三行，请看经文：阿难，彼善男子修三摩地，受因尽责，虽未漏尽，心离其形，如鸟出笼，已能成就从事凡身，上立菩萨六十圣位，得一生生随往无碍。我们记得前面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有精进修学止观，来破五阴正真如。这中间有50种魔境啊，每一阴都有10种魔境。那上个星期我们已经把受阴的魔境10种魔境介绍完了，那我们今天要接着来说明这个破响阴七语里面的10种魔境啊。那我们回想一下，当我们做道场精进修学止观消落诸念的时候啊，虽然你已经能够出伏我们的妄想心，能够把它伏住了，所以你的心也能够保持的心心急急急急心心，虽然是你注意它，它也是心心急急急急心心，你不注意它的时候，它也是心心急急急急心心，所以意妄如一。但是在这个时候啊，你却感觉到好像处在一种大幽暗里面呢，心光不能发出来呀，心光未发了，心光不能像这样心开意解，这样通达无碍那种感觉。那如同呢，明目人呢，却处在幽暗的境界里面呢，这是在色阴七语的时候。那如果是色阴一破呢，那就什么呢？那就是像这个如目明朗一样，像暗室里面突然大放光明，如目明满明朗啊，所以十方洞开了，那无复幽暗，那得大明耀，得到大明耀。这个时候呢，见诸佛心啊，为什么？你破了受阴，色阴了，破了色阴以后啊，你的根性显出来的，这个根性它体就是心啊。我上个星期跟大家介绍过了，我们都以为眼见耳闻，当你破了色阴的时候，你就能够感受到原来是我们的根性在起见闻嗅尝觉知的作用，已经不是这种色执在起作用了。所以这个时候见诸佛心了，但是呢，如在明镜中显现，虽然现诸佛心，但是佛的一切智慧神通道力你都不能显现了。那但是呢，你在继续的修学止观破了这个10种受阴七语里面的这种魔境以后啊，破了受阴了，那就不一样了，破了受阴就得了一生生，然后上能够立菩萨六十圣位，得一生生随往无碍，那境界就完全不一样了啊！能够得佛的相似的一点妙用啊，但还不是显佛的全体的作用，能够显一部分相似的妙用啊。那我们请看经文啊，这阿难，彼善男子修三摩地，受因尽者，虽未漏尽，心离其形，如鸟出笼。 佛接着告诉阿难说，彼善男子，这善男子其实也是含摄的善女人，善男子善女人，那这些精进的修行人做道场消落诸念，止观双印，将来修学三摩地啊，奢摩他，就止观双印啊，这三摩地，这是用一个字，我们可以说定慧等持止观双印啊，这三摩地也就是三昧的简称啊，三昧正受，那就是定慧等持止观双印，而受因尽则啊，那这个上个星期我们把受因的十种魔境介绍完了啊，当他破除了这个十种魔境，而破了受因以后呢，这个时候呢，虽未漏尽其啊，虽漏尽心离其形如鸟出笼啊，那虽然还没有完全断烦恼，这个漏尽就是烦恼尽的意思啊。换句话来说，那个思后都还没有破啊，破了受因，那是破见后啊。那相似的正位啊，如果是小圣来讲，就是虚陀洹国；如果大圣的原教初信位，或者是别教的初住位，所以能够破见后。但是思后这一品都没有破的啊，那所以呢，虽未漏尽的啊，这个漏尽啊，像二圣正的漏尽通，那就是断见思二后才称之为漏尽通啊，不在三界受身。那这个还没有完全把这个烦恼断尽，所以还是没有离开三界的生死烦恼啊。啊，所以虽未漏尽，但是呢，心离其形如鸟出笼了。但是他因为破了受因了，所以受身，这个受身不复再为受因所持啊，他不会被受因所持。我们现在这个身子就是被受因持住了，所以我们的心不能离身。这个心是我们的一生身，不能离身，因为我们的心被这个色执，这个四大的这个色执舍住了啊。所以当他受因尽的时候啊，色身就不复再为受因所持啊，所以呢，他的心可以离身而得了一生身啊。所以其心离其形如鸟出笼啊，像鸟出了笼一样啊，自由自在的，也就是我们这一念心呢 啊我们的心体啊，不再围着色身所持住了。现在我们是心色交融在一起，分裂分不开，但是到这个时候，他的心可以离开他这个身子，而有了意生身，所以意念而生的身子啊，就是我们所说的分身啊。但这个分身跟菩萨的应化身是不一样的，应化身是众生有感，菩萨有应，不需要起一思念啊，不需要起一个心动个念，自然感应道交的。但意生生还要有维系的作意的意念啊，意念一动，哪里就现前了？意念一动，就分身现前了。那随着他的神通道力啊，有的分身多寡啊，有的多，有的少啊。那如果是这神通道力越高，那这个分身的数量就更多了，但是呢，跟应化身是不一样的啊，跟诸佛如来的应化身，那是千江有水千江月，自然感应道交的。所以我们称之诸佛如来应化身是无量百千万亿化身，而这个破受因的一生身还没有这种功夫啊，但是数量它的数目就随着他的所证的那个量，所证的正量而增长啊。但是这个时候他心离其形了，如鸟出笼了，不复再为色身所现了啊。这个时候已能成就从事凡身 上利菩萨六十圣位，得一生生随往无碍了啊。那这个时候破了受因以后啊，就能够成就从事凡身。这个凡身不是我们现在这个凡身，这个是内环位的凡身啊。当我们修行从六即佛里面的理即佛，还有明智即佛啊，理即佛众生的体都是佛，为什么？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嘛。所以这个如来藏啊，我把它解释成啊，在我们凡夫叫做如来藏起来了，藏了不能显现它的功能啊。为什么呢？诸佛如来的这个一切智慧德能我们都不能显现嘛啊。那我们根尘接触显现出来的作用只是烦恼啊，贪嗔痴慢啊，苦乐忧喜舍啊。所以如来藏啊啊变成了如来藏啊，它不能显化作用啊，显化出来的透过我们的五阴烦恼尘变成我们一切的分别妄想跟烦恼，所以我们的如来藏变成如来藏了。但是不是没有，它只是不能显化而已。但是借着我们的修行破五阴证真如了啊，这个时候啊，我们转凡尘成圣身，那这个如来藏啊，如来藏啊，就开显它的作用了，变成了如来藏，变成诸佛如来的大宝藏、大仓库啊，那就是我们的真心的心体，具无量智慧德能。我们现在也有，但是藏起来，为什么藏起来？被五阴烦恼尘藏住了。等把这五阴烦恼尘破除了以后，就变成如来藏妙真如性了，无量功德妙用都在你这一念如来藏心里面了。那我们从这礼记佛啊，然后我们听经闻法，记得四六度万恨的精进用功啊，我们悟了啊，我们能够开元解，得了一个明智记，大开元解，知道原来法界就是我们这一念的心体啊。那我们这一念心体变现出我们的正报身心，依报世界，宇宙万法，原来这浩瀚的十法界啊，三千诸法就是我这一念心变现的，你也如是，他也如是。所以呢，我们一入一切，一切入一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互舍互融啊，啊，没有障碍啊。你了解这个宇宙万法的事实真相，原来全事即离，全理即事，这个离体就是我这一念的心体啊。那其实我这一念的心体本来是没有我的心、你的心、他的心，它就是一个觉性大海。但是就是因为我的分别妄想执着，所以呢把它分开了，只是妄想分别执着认为有分开，其实根本没有分开。只要你了解事实真相，你就知道那一就是一切。所以我常常用做梦来做比喻，当你晚上睡着了在做梦啊，你在梦里面啊，有你的冤亲债主，有的亲朋好友，你在里面有分别取舍得失，有苦乐忧喜舍，你在里面见了林林种种森罗万象一切万法，在梦境里面广分别，但是你不知道它原来一就是一切，就是你自己那一念心里变现出来的。等到你梦一醒了，哇，你看到了原来所有梦境的森罗万象，一就是一切，一切就是一，就是你那一念心体变现出来的 这些假象而已啊！啊，那明智记他就真正悟到这一点了，知道这整个境界就是自己的心体变现出来的，固体、异体、气体，宇宙万法林林种种，就是我这一念心体。所以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一入一切，一切入一，互舍哈、啊，互融哈。啊，这个无尽的缘起变现这浩瀚的宇宙，完全能够哈、啊、了达接见宇宙万法离体的事实真相，你得了明智即佛。那从这里起观行啊，那在原教里面有五品观行位啊，第一个有随喜，第二读诵，第三弘法啊，讲经弘法啊，第四是旁行六度，第五是正行六度啊， 这个我在前面都介绍过了。然后从这里啊断了见惑了啊，断了见惑，然后入这个实性位的初性位。那初性位那也是内环位，因为它所证的是相似真如，还没有真正的破根本无明。破了根本无明就转成佛了，破一分根本无明成就一分法身了啊，证的十教菩萨证法身了，那就不是凡夫位了，就转凡成圣了啊，证的圣贤圣位了啊。所以我们讲三贤十圣，三贤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啊，十圣就十地菩萨还有等觉妙觉。好，所以在这个位置从事凡身，这个凡身就是从原教来讲是原教的初性位，性位菩萨都是属于凡夫位，但是它是内环位不是外环位啊。在明智气明智际起观行的这个阶段是属于外环位啊。为什么？它见惑都还没有破，烦恼都还没有扶住啊。那到了内环位的时候已经证得六根清净位，不以万法为离，但是他还有觉观啊，他还有修行，还有觉观，因为他已经破了受因了，所以根不入尘，不会去领那外尘境界，所以不以万法为离，所以那个烦恼已经扶住了哈。所以这个是属于内环位。那证了这个内环位以后呢，他能够上立菩萨六十圣位啊。这六十圣位啊，就是指着三见次还有干慧地啊，三见次干慧地合起来就是四个位阶的，还有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啊，四加行十地等觉妙觉，这么一共加起来有六十位啊，大家加一加就知道了。三见次还有干慧地，还有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四加行十地等觉妙觉啊，他上立菩萨六十圣位啊。所以原教相似即佛的初性位，你看他一位就即一切位啊。华严经所说的因该果海啊，果测因缘啊，你证了因的时候啊，它已经有具有果海的具有果的那个内涵了，一味即一切味。等到你证了果的时候，果测因缘，你所证的原来是你自己的因地啊，你自己的本觉本有啊，是你证得自己的本有的东西，而不是从外去得的。所以啊，这华严经这句啊句子是非常有名的，在因该果海是果错因缘，你证的因的时候它已经具有果的果海的境界了啊。所以一位即一切位，但是没有那么圆满。那果错因缘，你等到你证成佛了，你所证的原来是你自己本觉的东西啊，因缘果错因缘是你自己本有的东西，并不是外面找来的啊。所以悟了同为悟，得就是不得，是你本有的东西，不是真正从外得来的啊。所以他已经能够上立菩萨这六十圣位的得一生生随往无碍。但是他虽然呢证得这个一位即一切位，他不能念念安住啊，他证的是相似真如啊，虽然是一位即一切位，但他不能念念安住在这个境界。所以上前面我们在研究哈这个修行的位阶的时候，我跟大家介绍过的，这个信这个意思是顺从的意思啊。他证的相似真如，但他学习顺信，顺着真如的妙用啊，顺信学习顺着他啊。那我们现在为证真如，我们没有办法顺着他，我们顺的是什么？顺的就是我们的无明习气。所以当我们会顺着我们无明习气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牢牢的抓住圣言量，依照圣言量的修行来观照，来起观照，来断我们的贪嗔痴慢疑，来降服我们的烦恼，让我们的心不再往外攀援啊。所以呢，虽然对这个玄理啊，对这个深奥的玄理，你所悟的境界，那深奥的玄理 我们第六识能知名义，能够圆了很深的道理。但是你圆到了很深的道理啊，比如说你能够知道无声，你知道这一心三谛理，能够了解这宇宙万法的事实真相，原来这是你这一心幻现出来的影像。但是这绝对不是正量，你要从这里起观行。如果你悟了这些道理，你内心还有贪嗔痴，还有嫉妒，还有烦恼，还有嗔恚，还有埋怨，还有什么事情会放上放在心里头放不下，那你根本还没有正果，还没有正，只是只有解。这个时候就要依你所解的这个玄理来对治你的烦恼习气，来扫除你的四心的分别，一直到最后你根尘接触不会再起这些邪染心迷惑心的时候，你才可以学习顺着这个清净心的妙用啊。所以如果你是觉得我懂了这个道理了，那我就开始来学习顺从真如，那绝对不是顺从真如，是顺从你的无明习气呀、啊！结果是越顺从越糟糕，结果变成狂慧了。所以能不能够学习你顺从真如，你问你自己最清楚。因为能够学习顺从真如的人，他只是还存有觉观，但是他真的做到不以万法为理，因为他破了受因了嘛，不会去领纳六尘境界。他既然不会领纳六尘境界，他怎么会去嗔，怎么会去嫉妒、障碍、埋怨、不满、嗔恨？这绝对没有这些嘛，因为他不以万法为理的嘛。这个时候他就可以顺着真如，他遇到什么也顺着，该怎么做就怎么做，该怎么做就怎么做，直截了当啊啊！所以古德常讲嘛，淡无一切心，自然合天道，应用在临时，莫言妙不妙。那就是为什么顺从真如了，这个所以信位是这样啊。所以他不能念念安住，虽然他一位即一切位，但是不能念念安住。有时候这个境界非常的通达，有时候又稍微觉得好像没有那么清楚。我相信大家在修学这大圣啊，尤其是这个圆顿教的道理在这个过程中，又大家在修菩萨道的六度中，大家一定有许许多多的误触，但是大家也一定有这样的经验，有时候怎么会觉得这么惊开一劫，非常的开朗，有时候又会觉得好像很暗顿，没有那么清楚，没有那么清爽，嘿，那就是类似这样，不能念念安住呢在那个境界。虽然你破了受因了啊，也能够上立菩萨六十圣位啊，能够知道佛的境界，但是呢你不能安住，有时候又显得非常的通达，非常的这个心开意解，非常的光明，有时候虽然理解，但是总是还隔着一层沙，隔着一层云雾啊，所以不能念念稳住。当然你真正都完全念念稳住了，时时刻刻的保持明朗清楚，绝对不会一点退失的啊，那个时候那就是诸位了。所以原教初住叫做念不退，他绝对不会退。那这个信位有时候还要差一点，为什么还不能那么明朗清楚，有时候非常的明朗清楚，有时候又觉得好像有隔了一个雾一样啊，又没有那么清楚了。到了诸位以后就不会了，念念都是如是的，就安住在这个境界。所以为什么诸位以后就是实行起行安住在这里，那真正可以行大圣菩萨行了。然后行位以后再回向位，那就回向佛地了，然后就入登地菩萨，最后成等觉妙觉，成就无上正等正觉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啊，虽然他上立菩萨六十圣位啊，但是并不是念念能够安住在这个境界，但是他真正是通达佛的智慧啊。你看看那个智者大师啊，他是我们天台中的祖师啊，他呢创了这个天台止观啊，这个天台的止观照这样修，那真的可以转凡成圣了。那智者大师他要入灭的时候，弟子们就问他啊，大师，我们大家都认定你啊，绝对是地上以上的菩萨，登地位以上的菩萨再来的，你现在要走了，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们你所证的正量啊？啊，这个智者大师啊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我要是不领众的话哦，我境界会更高啊。但是因为我 领众，再加上有时候啊还要去为朝廷说法，还要接受这个朝廷的这个招待啊，还要参与一些啊这个皇上来问一些问题啊，所以事情比较多啊。那大家问他，那你可不可以把你所证的境界，所证的啊原教的这个位阶，你是在哪个位阶？智者大师他说，我是外环位，不是内环，外环五品弟子，观行记五品弟子外环位。你看开明智记大开元寂，在五品弟子位他就能够创立这天台止观的系列，你看这智慧有多大。他的师父这慧思禅师啊，他在写那一部大圣止观啊，他为人家开示大圣止观啊，记录下来就成了这一部大圣止观。他在大圣止观里面最后他说，如果你照我这样的修止观，如果你不能转凡成圣，不能证这个无上菩提啊，他发重誓，对不对？发重誓，他怎么怎么怎么怎么，你看一下那个大圣止观你就知道。你看他也是一样啊，他把他应该讲的法，他六十几岁把他所有的开示都讲完了，最后呢他要跟着他学习的弟子，他说有十个人跟着他精进修苦行，他就留下来，有没有人愿意追随着他精进修苦行？十个人，结果没有人答应，最后他就回到他的疗房，坐着就要走，你看坐着就要走啊，啊，那他徒弟啊，他的侍者啊，在那里哭啊，师父啊，你不要走啊，不要走啊，他已经这个身的体温也凉了，呼吸也停了，脉搏也停了，啊，已经一看已经就走了嘛，他徒弟在那啊嚎啕大哭啊，啊，这个啊，他就又活过来了，眼睛又睁开了，他告诉他的徒弟，不要吵不要吵，啊，你没有看诸十方圣贤来迎接，你没看到啊，这样子哭哭啼啼的啊，我教导不好，对不对啊？还有生死字嘛。那时候人家就问他啊，说大师啊，你现在要走了，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们你所证的正量到哪个位阶？他就说六根清净位，六根清净位就是内环位。你看啊，就智者大师的师父内环位，他做的大圣止观就在里面说得很清楚，一这样做不能转凡成圣，他花很重的誓愿，花了很重的誓，他愿意得到怎样的果报，你看一下大圣止观就知道。可见这一位是入一切位的啊，开佛的智慧，因为他证的是相似真如，只是不能安住在那个境界，有时候心开一解大放光明，有时候就好像又会觉得如隔成雾隔成沙，这样子没有那么清爽，没有办法念念稳住，到了原教初住位就念念稳住了，所以那个叫做三不退啊，就是位不退，绝对不会比这个位置更低的，然后行不退，绝对是形象，不管再怎样进进退退，他都会去向学向无上正等正觉的。第三个念不退，再怎么样都是念念牛肉说佛若海啊，那就是正不共般若啊，也就是分正法身了啊，破根本无明的实教菩萨，在这个上利菩萨六十身位这个位阶所证的是相似真如啊，是相似真如，当然也是得了这个真如三昧啊，得了相似真如，同时呢得一生生随往无碍，已经证得一生生了啊，那一生生就是意念一动人就到那里了，随往无碍，意念的速度是非常快的，没有障碍的啊，比如像我们现在要到美国到什么地方啊，中间隔了海又隔了虚空，对不对啊，你坐火车都不能到啊，你光坐飞机啊，他到了机场到某一个部分你还要再坐车啊，但是一生生不需要，你不管在什么地方，这里念一动人就在那里了啊，那甚至到他方世界一样，这一动人就在那里了啊，那 如果是神通道力高的，可以分身哈，无量很多分身，就看了你自己的功夫的深浅啊。那一直到破根本无明，那就更不同了，那就无量百千万亿化身，那就不叫一生生了，因为他根本不必起一个心，动一丝丝的意念都不要，完全自然完成啊，那就无量百千万亿化身，那就跟一生生不一样了。但是在这一生生里面又分三种一生生，所以他的功夫的深浅不同，又分三种的一生生。第一种一生生啊，叫做三昧漏正受一生生。三昧漏啊，三昧就是正定正受嘛，你有了正确的禅定，那当然就正确的享受嘛，所以叫三昧漏嘛，正受它正确的享受嘛啊，定慧等持啊，无上菩提觉法乐。但是这个时候不是无上，但是有这个觉法乐，还有涅槃极尽乐啊，因为它正相似真如，但是它不是无上，但是它跟相真如的涅槃极尽是相应的啊，但是不是无上啊，好，所以它有这三灭正受的乐啊，所以种种自心极尽安住，心浪不起啊，它心浪不起的，种种自心安住。根尘接触不会领纳六尘境界，心地安详清净平等啊，不会再起波涛了啊。为什么呢？他知自心现境界性非圣性，他知道根尘接触这五蕴十二入十八界种种这些境界，他亲证这个就是自己心念变出来的。我们现在是能够讲，你要经过思维你才能够相信，经过说一次没有错，就像梦一样。我们现在比如说我现在看到哦，这尊佛像，看到这尊佛像，哦，看到了现出来这个佛像的像，是我的眼识变出来的影子。然后我就想，嗯，这是柳金的，你看那个柳金是我第六识变出来的，哦，这个是这个佛像，这是尼泊尔的，嗯，这不是中国型的哈，那这个也是你心变身出来，嗯，这个佛像如果换个中国型的哈，会不会比较好看一点哈，那这个佛像眼前这个佛像这是降魔印，哎，那如果是放一个转法轮印不是好一点的，这个整个过程都是你心想出来的。所以你一样，你每天处事待人接物，六根先处接触六尘，然后第六识马上起思量分别，这整个境界都是你自己的心。我们现在不能感受出来，因为心太快了，但是借着我这样的分析，你可以相信，可以相信，等到你慢慢慢慢相信到了，借着这样考虑思维来修止观，来对治烦恼习气，这样慢慢慢慢慢慢功夫越来越深，越来越深的时候，你完全不要再去想，你就是这样，那时候止观就很有力量了，因为你知道它就是影像嘛。可是到了这个时候了，三昧漏正受一生生的时候，他真正知自心现境界性慧性，这整个境界都是心性，都是心自性，一切好坏美丑是非善恶都是心自性，所以他能够淡随众生的分别而分别，他不会被境界染，自己是了无分别。众生说这个好，哎，他这个好；众生说这个不好，那这个是不好。到哪个地方他就能够随顺哪个地方的他那个分别心，种种分别随顺那个地方啊？为什么？他知道这整个境界的心变出来了嘛，性非性，不是实有的。这个是名三昧漏正受一生生啊，这是从初性到七性位，初性位原叫初性位到七性位，这是入空行，这入空行啊。那第二种一生生叫做觉法自性性一生生，觉法觉。啊，觉悟的觉，觉法性，啊，觉法自性，知道这法的自性，说觉法自性，性一生生，这个是观察觉了如幻等法，虚无所有，啊，这个是等于出假位的，知道这一些啊，这些眼前根尘接触这些境界，如梦幻虚假，都不是真有的，啊，都不是真有的。所以身心转变了，身心转变，转凡身，转凡心，渐转成圣心了，身心开始转变了，得如幻三昧了啊，得菩萨的游戏神通如 自在如幻三昧乐啊，他得到这个如幻三昧，以及其他的三昧门啊，其他的这三昧就三昧正受啊，三昧就是正定正受啊，已经得到其余的三昧门，然后通达自信法啊，了解这一切万法之性，就是自我们自己的心自性啊，所以通达这自信法。这个位阶是在八性的初假位，八性啊，八性，你看在原教七性位啊，那就是正阿罗汉果了啊，所以初性到七性，原教七性位就等于小圣阿罗汉果，断见思二垢了啊。那为什么这里叫初假位呢？因为从空出假，等阿罗汉从空出假行菩萨道嘛，所以在这个位阶八性以上是初假位啊。那第三个是种类俱生，无形作意，无形作意生生啊，就种类俱生，无形作意生生啊。依照楞伽经的解释，他的所谓觉的一切佛法啊，能够觉的一切佛法，就是了达诸佛自证的法相，佛所证的这个自觉境界啊，他能够了解，能够通达。然后原自得乐相，什么是原自得乐相呢？就是原自觉甚至乐的形象啊，能够圆着，能够圆诸佛如来所证的自觉乐相，虽然还没有完全证入，但是他能够圆的这个方向在前进啊，在精进，在用功。所以原自觉甚至乐之形象啊，那这个位阶大概九性到十性，这是修中位啊，这九性到十性。那如果是十性满心，那就正啊，十性满心入圆教初住，那就无量百千万亿化身了，那成佛了啊。所以啊，得意生生，随往无碍啊，都没有障碍了啊，能够显神通的妙用。那我们请翻开442页。譬如有人熟昧一言，世人虽则无别所知，其言已成因运轮次，令不灭者贤悟其疑，此则名为想因其疑啊。那佛陀举个例子来做说明，就好像有人熟面睡得很熟的啊，做梦了 啊在做梦，梦着他跟人家在对白啊，梦着他的梦境里面处事待人接物啊。我们有时候会做梦，梦到跟自己的朋友在那里谈天啊，在那里啊讨论佛法啊，我们也有时候也会做梦，做这样的梦。你看我们在做梦的时候，在梦境里面跟对方在那里对答呢，哎，很清楚啊啊，他问你也会答，你问他也会答，在一往一答，一往一答，在梦中里面呢 啊你很清楚啊。但是你在睡的人自己不知道啊，但是你的梦中的那个你，梦境中的你跟对方在那里答来答去，那个你却知道啊。那睡着了这个真正的你却不知道。如果你在真的梦的跟对方在那里答来答去的时候突然醒过来了，也许你还记得一点啊，我梦的跟啊，哪个同修道友在那里谈论佛法啊，你还记得。那如果你是睡到天亮才醒过来的，根本的忘掉了，完全忘掉了啊。所以我们忘了，有时候我昨天晚上没有做一个梦，嘿，忘掉了，对不对？不是没有做一个梦，忘掉了，一醒过来忘掉了啊。那所以就像这样熟昧一言啊，你睡得很熟，在梦中啊，跟人家谈话啊，做梦中梦的你跟啊这个同修道在那里研究佛法，在那里谈谈的时候，你自己还发出声音来了啊，在那里发出声音来，在那里啊，这个只是你发出声音，也许醒的人可以听到你发出声音，但是醒的人他听不到对方发出的声音，为什么？那是在你梦中的你才听得到啊，别人听不到，但是别人可以听到你在做梦讲出来的那个一言啊，这熟昧一言啊，这个梦中的话。所以这个人呢，世人虽则无别所知啊，当然呢， 这个再睡着了这个人他当然不知道啊，但是他睡着在做梦的梦中的那个人却很清楚，对不对？我们做梦是不是这样？你在做梦的那个梦中，你在跟人家谈话，梦中那个人很清楚，你本身本尊却完全不知道啊。如果你突然就醒过来了，哎，你还记得一点哦，我梦中跟谁在谈论什么东西的。如果你等到睡到天亮醒过来了，你完全忘掉了，不知道你昨天好像有点模模糊糊，我昨天好像做梦跟谁在谈什么东西呢，忘掉了，忘掉了。所以呢，世人虽则别无所知，是这个意思啊。可是梦境的那个你却很清楚，而你真正的本尊却不清楚，等到醒来还会忘掉了。所以世人虽则别无别所知，可是呢，其言已成因应轮次啊。但是呢，你在做梦的时候跟梦中那个人谈论佛法，一问一答，一问一答，你本尊不清楚，但是呢，你在你因为你梦中的你啊，在那里回答对方的问答的时候，却答了讲得很清楚了啊，却讲得很清楚，所以能够宁不灭者贤悟其矣。那个醒的人，哎呦，他在讲梦话，不晓得跟谁在那里谈佛法啊，每一字每一句都谈说得很清楚啊，醒的人很清楚，只是呢听不到对方回答了。能够听到你在答对方的，了解这个意思吧？啊，所以都能够显悟其矣，此则名为响应其矣啊。这是在响应其矣。响应是什么呢？响应响是觉知的作用。你看我们色音，色受想行识的色音，那个色就是你坚持一见，你一念心动，然后见了空了，然后。坚持意见，能见所见，我要见到什么啊？一直要见到什么，然后结案成色了，所以有了这个色法出来了。就是你坚持意见，一念心动，心动了以后就坚持意见，一接着见，然后越见，然后就啊，顿花牢相越迷越深，顿花牢相好了，就结案成色法就出来了啊，业力变出这色法，这一个这个色字就代表色身向外处，色法就显出来了。然后有了这色音以后，好了啊，由于你已经有了业了嘛，所以有了这五根嘛，而五根就是领纳这个色法了，领纳这个境界的，领纳所以有苦乐忧喜的感觉嘛，啊，苦乐忧喜啊，有苦乐的感觉的，忧喜是属于心的，苦乐舍，不苦不乐为舍，所以领纳这个境界啊，有苦乐舍这三种受啊，啊，但是呢，它是性尽限量，不带名言的。但是到了响应就不一样，响应是觉知的作用，觉知哈，也就是当根尘接触的时候起分别认识的作用，这是响应。所以响应是觉知的作用啊，那就是指着根尘接触起分别认识的作用。所以在这个境界是在响应期，还没有破响应啊，响应还没有破，你还有分别觉知的这个作用啊。那这一段文它有它表法的意思，它有它表法的意境啊，它用这个比有它表法的意思。那譬如有人熟灭一言，这个熟灭就是指什么？响应未破。所以你看响应未破，上面还有行音，再上面还有事音，所以你看还有这三重的阴影覆盖真如，所以你不是真正完全醒悟过来的，那熟灭了，睡得很熟，盖了三层呢、啊，只破了受阴跟受阴这两重阴影而已，还有三重阴影没有破啊。那当然，越维系是越难破，越维系是越小心呢、啊，那境界是越深呢 啊。就好像我们要练的炉火纯青的时候啊，哦，那要下的功夫要更深呢、啊。所以你看，唯识中。他在修行的位阶说得很清楚啊，从这个加行位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，一直到啊十回向，还有四加行，到了入地菩萨一大阿僧祇劫，这样一大阿僧祇劫。可是到了初地菩萨到八地菩萨，这只有这八个位阶而已嘛，从初地二三四五六七八算起来只有七个层次而已，七个阶而已，也要一大阿僧祇劫。你看，那从这个八地菩萨，那么九地、十地，然后妙觉啊、成佛，九地、十地，唯识中 啊，没有等觉，他的九地十地满心就成佛了。这三个位阶一大阿僧祇劫，所以越要破越细的，那就越难啊，越要用功。所以你看，它上面还有响音，响音上去更细的有行音，行音更细的有四音，所以它就像梦中一样，熟睡一样啊啊！所以这比喻响音未破，上还盖着行音跟四音。那意义呢？这表示受因尽的啊，他能够得益生生，同时呢，上立菩萨六十圣位，一位入一切位，他已经有如来的自见了，能够通达诸佛的妙理的啊。但是呢，不能念念稳得住啊啊！所以这个意义就是表能够上立六十圣位，能够入如来之见，同时啊。有益生生啊，能够随往无碍的。那世人虽则无别所知啊，这是表什么？表示受因尽了啊，那想因现了啊，但是呢，思后未断了，未证真如实相，得的只是相似真如，但是没有得到真如实相，所以世人虽则。无别所知啊，因为他思后都还没有破，一品都还没有破啊，啊！但是呢，其言已成因应啊轮次啊，那这个其言已成因应轮次，这表什么呢？要他以观行力，这个善男子，他以观行力，他永伏见后，他断了见后以后啊，能够一生生普入佛刹，供佛立身。他能够普入佛刹，供佛啊，供养十方佛来利益众生啊，能够教化众生。像我刚才举例这个说明，那个慧思禅师啊，他入到我们世间普度众生，当他度化了众生缘尽了，大家不肯跟他修学，偷偷行，好，他就走了。最后他把啊他的境界讲完了以后，就走了，当下就走了啊，再怎么叫他也不回来了。你看生死自在啊，游戏人间啊。所以啊，这个其言已成因应轮次，就是表示他以观行力来断见后，能够入佛刹，普入佛刹来供佛立身啊。那这个令不灭者贤悟其矣，这个是表示了、这不灭者是表示诸佛如来啊，诸佛菩萨，这个菩萨是法身大士的菩萨，诸佛菩萨都知道这个人他见上正轨了，已经证相似真如了，见上正轨将证菩提了，但是因为他有虚妄的响音哈、还有行音四音所隔，所以还不是真正的证入啊。就好像醒的人能够知道睡着的人在讲话啊，但是睡着的人他不知道啊他在说些什么，如果立刻醒了他就知道，但是呢等到久一点醒了，他就会觉得好像昨天有在做什么，就是想不起来，就类似这样子。所以这是一个比喻的意思，所以此则名为响音其矣啊，这个境界是响音其矣。虽然你也能够啊有佛的智慧啊，也能够有上能够这个立上立菩萨六十圣位，然后也一样得一生生随往无碍，但是你总是觉得在梦中一样啊，不是那么的清爽啊，不是那样的随意自在啊啊。那底下呢，若动念尽，浮想消除，以觉明心，如去尘垢，一轮生时，首尾圆照，明想因尽，世人则能超越烦恼浊，观其所由，融通妄想，以为其本。若动念尽啊，那我们为什么会起心动念呢？那就是因为我们八识田中有第六识的种子，当我们根尘接触了缘啊，当借着根尘接触了缘，好了，第八识啊，这个种子起现行，变现第八识，然后第八识再生出前面的七转识，一共八个识，透过我们的啊眼耳鼻舌身意，经过见闻觉知以后，又反心兴起的种子，这样种子起现行，现行新种子，这样不断的 生生灭灭这样相续，这样联系起来，成我们这个五蕴十二入十八界之法，才你有种种的妄想分别啊。当你破了受因以后啊，前面五根不再去领那外层的境界，破了受因了，